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在圣诞的节日期间能够一起来敬拜敬拜神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让我们刚才看了唱了诗歌，让我们有平安因为他的到来，让我们能够可以面对我们今天每天所遇到的挑战让我们能够去就是在特别在挑战在苦难里面知道如何来仰望神仰望他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在风浪里面也能够去经历他昨天是我和太太26年的结婚纪念日那昨天有人提醒我上一次我讲成20年了所以还好我太太没有听见我想时间确实过得很快大家能听到吗跟很多夫妻一样在26年的时间里面我和太太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这里面有很多的欢笑很多的喜乐很多的感恩那这里面也有很多什么很多心酸很多挑战那也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风浪造成风浪的原因我想有很多特别是我想有一点今天提到就是跟我们两个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太太在家里面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我岳父岳母都是在农村跟其他刚结婚的人一样岳父岳母结婚以后想尽快的要一个孩子但是他们一直等了7年到了第7年的时候才盼到了第一个孩子你可以想想看那我太太在我岳父岳母心中她的地位会是什么样子据我了解她在小的时候我岳父从来就没有对她大声讲过话对她是格外的疼爱假如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她她在后面不过我需要声明一下我岳父岳母对那个对他的那种疼爱不是溺爱也不是娇生惯养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体贴一种关怀一种关爱那我太太小的时候我岳母的身体很不好在农村她没办法干体力活没法干很多常年是吃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他们家里面就是一直很贫穷他们家里面以前也欠了很多债有很多债务但我岳父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大方的人他家里面很穷但是呢从来没有让他孩子感受到他家里面很穷那这一点对我太太影响很大假如你了解他的话你会发现他也是一个很乐观很大方非常乐意帮助人的人那另外我太太做事也是非常的认真对自己要求非常的高所以她是来自这样一个一个背景一个家庭那我自己呢我想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假如你还记得的话那我家里面是什么上面3个哥哥底下什么有2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在中间你可以想一下我在家里面的地位大概是什么样子当时父母是每天都是什么干农活非常忙根本就顾不上我们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对父母的关爱没什么印象弟弟兄姊妹一大堆在我的记忆里面多半是什么多半是被体罚被泄气被什么被冤枉在家里面等到事情做好的时候没人注意等到事情做砸的时候就开始有人修理你了你想在我的观念里面在家里面做事能是什么样的态度差不多就得了对不对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另外是我们家里面小时候也是很穷也很穷跟我太太家里面不一样他们家很穷他感受不到穷但我很穷什么我能感受到是特别的穷所以那个我们两个有这样的很大的差别你想想看这样的两个人这样两个背景的人来到一起成为一个家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浪这一些婚姻里面的风浪 这些挑战对我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两个人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哈，读一段经文，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六章45到56节，马可福音第45到56，翻到以后还是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的跟着看你可以假如大屏幕没有的话，你看你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赐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腰路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别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既渡过去，来到哥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开启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位，帮助让你的话语真是能让我们能够看到希望，保守在座的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可福音第六章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耶稣随即随即是马上立刻，耶稣立刻催促门徒上船。他什么原因要让他们赶快上船离开？我们需要看一下看一下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上一次我们讲到，主耶稣本来要带门徒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歇一歇，结果被众人发现，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一看到他们，就动了怜悯之心，就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心里面饥渴，心里面枯干，人生处在迷茫困惑里面。说主耶稣不顾自己的身体的疲惫用神的话语教导喂养他们，满足了他们心里面的需要，为他们指明他们人生的方向。那主耶稣教导完了众人，到了傍晚的时候，看到人群又开始饥饿了又动了怜悯心，他怜悯他们肉体的需要。在那个时候，他借着从神来的大能，行了一个巨大的神迹，用5饼2鱼是创造出无数的饼跟鱼，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神迹喂饱了5000男丁，假如把小孩子跟妇女加上，至少有1-2万人他满足了庞大人群的身体的需要。主耶稣借着这个神迹彰显他的大能和神的荣耀，他盼望来到他面前的人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需要不仅仅是对物质的事情感兴趣，而是能够盼望他们对神的话语渴慕能够从心里面能够渴慕神的话语。那庞大人群被喂饱以后，一定到了傍晚，那个时候这么多人怎么办呢是到了45节的时候，耶稣催门徒赶快上船，先到伯赛大那个地方。伯赛大是在加利海的东北边，所以等他一个人叫众人散开，所以他一个人要留在后面。你想想看， 当时那么庞大的人群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神迹，每个人都吃了什么非常的满意，有多少人会愿意离开的，有多少人，有什么人会着急离开，我想大概不会啊。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他叫众人离开，实际上他在命令啊，命令你们必须要离开啊，这个地方啊，荒山野岭这么多人是没办法在这儿过夜的。所以让那么多人离开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耶稣实际上门徒们先离开啊，他自己留下啊，把重担留给自己。门徒们出去宣教传福音回来需要休息和调整，本来是主耶稣要带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先休息一会儿，但是还没有休息好，结果是门徒们又帮助啊耶稣来服侍那个庞大的人群，他们一定是更加疲惫啊，更加劳累。所以主耶稣知道门徒的需要啊，他看到啊，体贴他们的需要，他让他们先离开啊，那样让他们可以先多休息一会儿啊，多休息一会儿。所以主耶稣他体贴门徒们，我想他也同样的体贴我们今天的人，他知道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难处，只要我们愿意啊，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让他来带领我们，他也会拿走我们的疲惫啊，拿走我们的劳累，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啊能得到安息。所以到四十六节，他既赐别了他们，就上往山上祷告啊，就是耶稣赐别了众人以后，他到山上干什么？去祷告。耶稣在这里坐着，听起来很熟悉，因为在马可福音前面好几个地方都记载过类似的事情，就是耶稣一个人独处祷告。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那地方讲过，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到那里祷告。那里讲得很清楚，天还没亮，耶稣一个人就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父神面前祷告。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早上一大早起来的呢？假如你去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前面，你会发现前一天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众人之后，合成的人都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看到他们怜悯，看到他们可怜啊，这是医治了很多很多人，又将很多的鬼从人身上赶出。所以他在完成了一天的啊事工以后，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来到父神的面前啊，在祷告。另外在啊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三十四节那个地方记载，说是耶稣上了山啊，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人就到他那里去，他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常和自己同在，并要差他们出去传啊传道啊。那里讲耶稣上了山啊，叫门徒来啊，设立十二个人。那马可福音第三章那个地方讲的比较简单，你要去读那个他只是说耶稣上了山。假如你去读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啊，第六章十二十三节那个地方讲的具体点，那说什么呢？耶稣上了山在干什么？整夜在神面前祷告啊，整夜在祷告，祷告完了天亮了以后，他才什么？才选了十二个人，让他们成为使徒啊。说很清楚，耶稣在挑选十二个使徒以前，在做重要的决定以前啊，在父神面前整夜祷告啊，来寻求神的父神的旨意。那么到了马可福音第六章这个地方，耶稣也是一个人上在山上上山祷告，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刚才我们讲，他在用神的话语喂养庞大人群以后，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了五千男丁以后，来到父神的面前，在安静祷告。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做决定以前，在父神面前安静祷告，寻求他的旨意。在一项事工结束以后，他也来到父神的面前安静祷告，来寻求神下一步的带领。所以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常常在父神面前这样做。那我们呢？我们今天人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提醒我们每天 我们忙忙碌碌，我们也理当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单独有点时间在一起，在他面前安静，将我们心里面的重担交给他，从他那里得到安息，能够与父神有些沟通，在他面前寻求，在他面前祷告，盼望能够我们更清楚他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的引导。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需要问自己，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父亲的面前，有安静有独处的时候？假如没有的话，是什么事情在拦阻我们？什么事情拦阻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审查每个人的心哈。所以从门徒离开船，乘船离开，到众人散开，再到耶稣一个人在山里祷告，我们不知道具体过了多久，但是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已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47节那说，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所以到了晚上，门徒们还在海中在加利利湖当中，也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岸上。圣经说他耶稣独自在岸上，显然是耶稣上山祷告完了以后下山来到了加利利的湖边。他在湖边干什么？48节怎么说的？看见门徒阴风不顺，腰路甚苦主耶稣在湖边观察观看门徒，他看见什么了？看得见门徒们在湖中间，在船上腰路甚苦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照明设备，主耶稣在岸上从老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什么？就可以看到门徒们在海中间，看到他们的情况，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有超自然能力，他自己就是神，自己就是神。所以门徒们都是大多数是渔民，他们都在加利利一带长大，对加利利海的情况是非常熟悉，但是在风浪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因为风的缘故，船在海里面打转停滞不前。所以他们在艰难的时候，在风浪里的时候，耶稣什么在哪里？在岸上观看，在岸上观看。那你猜猜看，从耶稣离开他们大概到那个时候有多少时间？48节这样说，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夜里四更天是什么时候？犹太人是把一个晚上分成4个时间段，6点到9点，9点到12点，12点到凌晨3点，凌晨3点到早上6点。所以夜里四更天什么时候？大概在凌晨3点到早上4点那段时间。你想想看，门徒们大概在什么时候上船的？是大天黑的时候，对不对？说在这个时候你想他们已经在湖里面滑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应该有6-7个小时时间从他们上船的地方到伯赛大不是很远，大概只有几个英里的地方那么点距离。他们已经在湖里面，在那海里面折腾了什么大半夜了熬了大半夜。所以因为有风浪缘故，他们的船没有办法往前走。所以他们在黑暗里面摸索了那么久他们正处在很大的困境里面，正处在风浪里面，他们需要耶稣的帮助。但在这个时候，他们耶稣不在他们身边，他们知道他们乘船离开的时候耶稣还在另外一边。他们一定会想，假如耶稣那个时候在身边的话会多好。因为之前的话他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那个地方记载，那一次主耶稣跟门徒们乘船的时候也遇到了风暴，那个时候耶稣在他们身边，在同一条船上。当时耶稣是斥责风和浪就大大的平息，但在这个时候耶稣并不在身边。那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需要他有没有打算要去帮助他们？有没有？有，是不是？在什么时候？在约四更天的时候他在海面上走，要往他们那里去，要走到他们那里去。所以耶稣在岸上观看他们，他看门徒的情况是清清楚楚，所以他看到他们在湖里面挣扎，所以在四更天的时候他 从海面上走过去，啊，要去帮助他们。所以耶稣可以在海面上走，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自己就是神。啊，在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那个地方记载，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啊，说了神自己铺张苍天，神自己在海浪上走，说耶稣在这个地方在海在水上走，说明耶稣就是那位神啊，就是那位神。所以在人看来，在啊，就是门徒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啊，耶稣没有早一点，没早一点来到他们面前来帮助他们，是不是太无情了？什么原因他要这样做？我想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耶稣要在刻意的磨练门徒，要让他们啊有个更加忍耐啊，以后啊就是被更好的预备去服侍主。那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苦难啊，遇到一些风浪，遇到以后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祷告，是不是？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求神干什么？要把我们的难处，把我们的这种困境赶快拿走，要越快越好，不能等，是不是？但是很可能神会借了一些啊苦难，有可能借了一些风浪，来让我们更多的啊去学啊学些忍耐啊，学点功课，以后对他更加啊信靠，更加依赖。所以四十八节最后有几个字，他说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听起来好像是耶稣故意的要绕过去，是不是？实际上是啊更贴切的意思是主耶稣到了他们身边，或者说从他们啊身边经过。所以门徒们在啊以为自己这师父不在的时候，实际上耶稣在一直什么在注视着他们啊，在一直在看着他们的安危，说他看到了门徒的需要，他也体贴他们的需要，在最恰当的时候他主动的来到了他们面前啊。那等耶稣在水上走的时候，门徒们是怎么反应的？下面一节怎么说的？四十九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啊。所以在四更天天不亮的时候，主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啊，门徒们看见以为是鬼怪，他们压根儿都没想到耶稣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什么原因？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有人在水上走过，是不是？另外他们也知道他们离开时候耶稣是在另外一边的，他怎么可能现在在这儿出现？所以当耶稣真的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以为鬼怪，以为鬼在水上行走，所以就大叫起来。五十节，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门徒看见啊耶稣在有人在水上走，就非常的惊慌惧怕。那么面对他们这样的反应，主耶稣啊怎么啊回应他们呢？五十节下半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面对门徒们的惧怕，主耶稣马上过来安慰他们。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告诉他是谁？有没有告诉门徒们他是谁？他没有，对吧？他怎么说的？是我，不要怕。当时天是黑的，但是相信，当门徒们一听到说话人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是主耶稣在水上行走。就像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那个地方说的，主的羊认得主的声音。所以在这时候他们听出了那是耶稣在水上，你们放心啊，是我，不要怕。实际上耶稣在安慰他们啊，在鼓励他们，我在你们身边，你们不需要惊慌，你们不需要惧怕。五十一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十分惊，心里十分惊奇，于是就是马上立刻，在人有需要的关键时刻，主耶稣总是马上去行动。主耶稣安慰了门徒以后，马上上了船。有什么事情发生？上了船以后有什么事发生？圣经说风就住了，风浪马上停住了啊！刚才是狂风大作， 波涛汹涌。啊，门徒的船在海中摇摆不定，但是耶稣一上船，结果是马上平静了，啊，马上平静了。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这不是门徒们第一次啊经历在那个加利海上经历风浪。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那个地方讲，耶稣和门徒们从加百农到格拉森的路上，啊，在那个地方同样的经历了什么？同样的经历了风浪。说那一次是也是有狂风啊，大浪让整个船都满了水，水的话就那个啊，让船都可以快沉下去了。在惊慌的时候啊，在门徒们惊慌的时候，耶稣在船尾的地方睡觉。等到门徒们呼叫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起来什么斥责风和浪。那一次耶稣用了几个字，只用了几个字，是静了吧，住了吧。结果是风浪马上是大大的平静了，表明神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啊，经常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说的那个地方记载耶稣基督的啊描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啊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主耶稣的命令可以托住一切。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这里，主耶稣连话都没说，他身体一碰到船，结果那个船就马上平稳了，风浪马上就不见了。很显然，耶稣身上，主耶稣身上带着巨大的能力，甚至不需要讲话，风就可以停下，浪就可以止息。哥罗西书一章啊十六十七节那儿说的，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啊，所以宇宙万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下。那耶稣上了船以后，啊，风浪停了，门徒又怎么反应呢？啊，后面一句，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十分惊奇，就是完完全全的被镇住了。啊，刚才是狂风大浪，耶稣一碰船，啥事儿都没了，变得非常平静。啊，非常平静。所以这一点风浪平静一定是让门徒们会感到惊讶，但是他们以前又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耶稣曾经这样风浪平静过，那到底是让他们震惊啊？震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耶稣在水上行走啊！耶稣在水上行走这个神迹，当他们知道不是鬼在水上，而是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他们被完完全全的镇住了，他们压根儿没想到，啊，耶稣竟然可以在水上走，完全超过啊他们的想象。所以，那他们震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五十二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儿，心里还是意外。他们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还是不明白。而耶稣又在他们面前行了一个在水上行走的神迹，就是让他们更加吃惊。假如门徒们能对前面那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能够明白的话，他们就不至于对耶稣在水上行走而感到那么奇怪了。换句话说，是假如说他对前面的神迹很明白，后面的话他也会明白。所以是那他们到底心里面他们不明白心里面是什么原因，在心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圣经说他们心里还是愚顽，啊，他们心窍没有开，心地顽梗，啊，他们愚顽不信。我想这个非常让我们难以相信，啊，因为之前的话呢，主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啊，都彰显神的大能，但是在这个时候门徒们心里面还是顽梗，还是麻木，还是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位主，啊，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神。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人，啊，能够挪去我们心里面的刚硬，啊，开启我们的心窍。假如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话，我求神能够开启你的心，能够明白认识耶稣就是那位主，啊，耶稣就是那位神。那对我们已经认识他的人，也盼望能够让神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对神能有更深啊更全面的认识，能够更加愿意去啊信靠他，去跟随他。53节，基督过去来到哥尼撒勒的地方，就靠了岸啊。所以耶稣上了船以后，和门徒一同到了哥尼撒勒的岸边。加利利海有时候也被称为哥尼撒勒海或加利啊啊哥尼撒勒湖，但是哥尼撒勒呢，有时候要讲一个啊，讲的是一个地区，它位于啊波塞大跟那个加百农中间，在加利利海的北边。54节，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啊，主耶稣一下船，到了岸上，就有许多人啊认出了他。那些人做了什么呢？这52节，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说那些认识耶稣的人，马上跑遍那些地方，村里啊、城里、乡里，将有病的人抬到耶稣的面前，放在街市上。让病人在那里等待耶稣的经过。很显然耶稣到了哥尼撒勒这个地方，不是在一个地方不动，而是在村在那个城，在乡里面走来走去。说那些人的话呢，有一边找病人，有一边要问一下耶稣具体到了什么位置，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把病人能够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些带病人到耶稣面前的人，他们又做了什么呢？在56节后半句，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这里一句简单的话，里面有几层含义。第一是求，求什么意思？哀求是哀求。那些带病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在哀求，他们哀求什么？哀求什么？他们哀求耶稣让那些病人什么去摸他不是病人自己在哀求，是带病人来的人替他们哀求，哀求耶稣的帮助。从这一点我们看出来，那些被带到耶稣面前的病人很可能是一些非常特别的人因为第55节已经告诉我们，有人是被用褥子抬来的那些人一定是不能走路，瘫子、瘸子。病人也当中也有可能有什么有 不能讲话的哑巴，也有可能是有不能听不见的听不见的什么聋子，看不见路的什么瞎子，所以也可能什么有那个不会讲话的、不能走路的小婴孩等等那些人很可能有一些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耶稣的事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听说了，但是他们自己不能够主动的来到耶稣面前，或者说自己没有办法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忙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得到神的怜悯。还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那个地方记载，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来求耶稣的怜悯。那四个人打破阻力上了房顶，把房子给拆了，完了后用那个绳子把那个病人垂到耶稣面前，来哀求耶稣的怜悯那在我们知道耶稣看到那四个人的信心以后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他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他看到那些抬摊子的人有这么大的信心，结果他就动了怜悯之心，来医治，来彻底的医治了那个摊子。那在马可福音这里也是一样这些人的话呢，也是把病人抬到耶稣面前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替他们哀求耶稣。来怜悯他们，来医治他们。这些人的话呢，是带病人来的人，他们很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些特殊的病人，瞎子、聋子、瘸子，这些人的话呢，在当时地位是非常低下的，都会被人瞧不起，特别是被那些宗教领袖的话呢，更是看不起。所以他们带人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很可能会受到受到攻击，招来麻烦，很可能被会被责骂。但是呢，他们是愿意主动的把这些无能为力的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那么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我想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很多人还没有认识神， 没有到神的面前，也盼望我们能有一颗有一颗热心急迫的心，像抬摊子的人那样的心能够把他们真是有智慧的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或者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能够看到盼望，说求神能够真是给我们一个迫切的心那个怜悯关心一个灵魂的心。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这人带病人来的人替他们哀求，哀求耶稣要让摸耶稣，他说要哀求耶稣让病人摸什么？摸他衣服的穗子。什么是衣服的穗子？是犹太人的拉比他穿那个外袍，外袍边上那个细细的带子。所以那些人只哀求耶稣让病人来摸一摸他衣服的一点点就可以，可见他们的信心有多大。还记不记得在第五章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也有一个人摸那个耶稣的衣服的带子，是谁？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流的妇人他当时也是什么？也是说我要摸他，在那个5:28那说，那个女人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那个女人的信心也是非常的大，她相信耶稣在她看来我只要能摸到他，摸到一点点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知道结果是她一摸到耶稣，她的12年的血流的病就被完全的彻底的给治愈了。所以这些在马可福音第6章这个地方，那些带病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们哀求什么？哀求耶稣让那些病人去摸他的衣服他们的信心也是非常的大，在他们看来只要病人能摸到耶稣的衣服就可以了，就可以。那些人摸的结果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就是每个摸到耶稣的人都被完全的彻底的得到医治没有一个例外，说体现主耶稣的有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怜悯，他怜悯一切一切来到他面前寻求帮助的人。所以主耶稣怜悯人人身体的软弱，将来到他面前的人都治好，但是他也一定期望来到他面前的人不仅仅是在寻求医治，不仅仅是在寻求身体的满足，他期望人来到他面前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他，能够看到他是谁。说他一定期望透过这样的神迹能够让人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但是呢，当时他们当中不少人一定是只对身体的需要感兴趣，只对医病的事情感兴趣，他们看不到神迹不明白神迹。在马可福音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记载的不是比较简单。那假如你看约翰福音看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你会看到那耶稣喂饱了5000男丁以后，跟门徒离开了众人，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又有许多人找到了耶稣，对不对？第二天又有人找到耶稣了，那些人当中就是有一些是前一天吃了免费的晚餐的人吃到了耶稣创造的饼跟鱼，也有一些人是马可福音这里提到的。当时有人就问耶稣说，拉比，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在约翰福音6:26那个地方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主耶稣知道那些人心里面在想什么，紧接着主耶稣告诉他们，你来到我面前的人要需要吃那个从天上来的粮，那个生命的粮，告诉他们他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粮，信他的永远不渴也永远不饥饿。是当众人听了他这样进一步的教导以后是怎么回应的？在约翰福音6:66那个地方记载，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所以有很多人听了耶稣的教导，他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粮，以后都离他而去。所以很多人，显然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只对啊身体的需要感兴趣，只对食物感兴趣，也对医治、对治病感兴趣。他们对自己的心灵啊不感兴趣，心灵的需要不感兴趣。他们心里面枯干，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啊需要神话语的满足。主耶稣是他们的牧人，但是他们啊不愿意听啊，不愿意听牧人的声音。说这样一来，他们啊就得不到那种满足。主耶稣行的神迹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太大的功用，因为他们以后还会什么？以后还会饥饿，他们以后还会生病，他们生命里面以后还会经历各种挫折，还会经过风浪。假如没有主耶稣在他们生命里面掌权的话，他们一定会在风浪里面跌倒啊，一定会啊，真是感到失望。感谢神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门徒们遇到了风浪，在困境里面的时候，需要神的帮助。啊，他们也在想，假如主在他们身边该多好，因为主耶稣曾经啊带他们出过风浪。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风浪的时候，主耶稣一直在边上，一直在边上注视着他们，他看他们的情况是清清楚楚。所以在耶稣看来最关键的时候，他就主动的来到了他们的面前，啊，来安慰他们，来帮助他们。他也透过在水上行走这个神迹，来彰显他的神圣的大能，啊，盼望那个门徒们对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当然了，他也看到，他希望来到他面前的人，能够不光是对医病、对物质、对身体的事情感兴趣，而是能够盼望他们啊，能够对神的话语感兴趣，啊，能够盼望透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能够的信心被得到坚固。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跟太太啊的情况，我们两个来自啊两个很不同的家庭。那两个人的话在一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啊，大大小小的风浪。我想简单的提到啊提一两点。那我太太比我大方啊，大方很多，在花钱方面比我大方，她在帮助人方面比我也大方很多。那我跟她相比，我是一个小气的人。这样一来，你想看在金钱的分配方面，就会存在很多分歧，到底应该怎么花费，在哪儿花费？在帮助人方面也会有分歧，帮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所以另外有一点，他做事的标准啊非常的高，啊，对别人要求高，他对自己要求更高。但是我是一个干什么事都差不多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把事情已经做得挺不错的了，但是还是达不到对方的标准。刚结婚的时候，那几年在北京，两个人就是生活很简单，当时也没有孩子，两个人之间这种差别冲突没有太，就是没有怎么表露出来。那后来来到美国留学啊，这个环境生活的步骤都变了，那这种差异就慢慢的表露的越来越明显啊，越来越多。所以两个人有意见不合啊，有时候会弄的什么，在家里面常常刮风下雨啊，有时候风刮得很大，雨下得也很大，有时候可能还刮好几天呢，啊，甚至还会打雷，在家里面会打什么雷啊？有人讲话声音就走调了哈。所以有时候两人为了一些事情争得脸红脖子粗，啊，互不相让，甚至大冷战，就不理睬对方。那我以前也曾经纳闷哈。挺纳闷，我不是说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神给我们预备的另外一半就是最好的吗？是不是？你们也同意哈？哎，怎么左看右看的话好像不太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在一起祷告，但是有时候感受不到这个神能听到我们这种祷告吗？神知道我们在风浪里面吗？神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目前的情况吗？ 这我们的婚姻里面风浪，神真的看在眼里面吗？他什么时候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些有很多这种困惑跟疑问。感谢神，让我们慢慢都能够意识到啊，我们双方啊自己的话都需要做调整。那么神是借着对方来磨练我啊，磨练我的性格，磨练我的忍耐，让我们能够慢慢看到对方都有很多优点，看到能够啊，就是对方有很多长处，能够尝试的多去欣赏对方。啊，感谢神，让我们两个双方都能有很多调整跟变化。你现在要去问我太太，我变得有时候比她还大方，比她还慷慨。那现在的话，她比以前当然是更容易接纳我啊，更容易给我恩典。正好跟我上次讲的那样，她比以前更漂亮了哈。她的心，特别她的心比以前更漂亮。当然不是说我们两个婚姻没有问题了啊，我们两个婚姻还是有很多什么，还会有很多风浪，我们还会遇到一些风浪。但是我们感恩的地方是我们愿意啊，靠着神的怜悯，我们更懂得去珍惜对方，能够去更愿意去关心对方，在啊这个婚姻里面，让我们能够更加经历神给我们的丰富，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信实跟慈爱。就像主耶稣啊一直在旁边注视着在风浪里的门徒一样，我想他今天他同样也什么，也在每时每刻在注视着你，在注视我。当我们在风浪的时候，他也会向我们走来，只要我们愿意让他走过来，愿意信靠他，愿意让他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在风浪里面啊经历他。我不知道你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也许你处在各种软弱啊，处在各种的风浪里面，也许你跟你的太太的关系，跟你的先生的关系在风浪里面，也许你啊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正处在风浪里面，或你跟同事，或者你属灵的生命目前在低谷里面，在风浪里面，在摇摆不定等等。你可能在疑问，我正在风浪里面，我正在软弱里面，神你在哪里？你看不到我的需要吗？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神就那里在注视着你，在注视着我。问题是当神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当他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让他上我们的船？我们愿不愿意让他上我们在风浪里的船？愿不愿意信靠他，让他来掌舵？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愿意将自己交给神，靠着神的怜悯和帮助来度过你生命里各种的风浪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真是你的话语在一直在提醒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的到来，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了盼望，有了希望。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世上存活的时候，我们在经历你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浪，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来到你面前来依靠你，来信靠你。等到我们在风浪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注视着我们，你在看着我们，你会向我们走来。天父，让我们就是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在风浪里面，当你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愿意让你上我们的船来掌我们的舵，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风浪，度过各种各样的挑战困难。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来仰望你，来信靠你。求你保守眷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